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7月28号，1976年，今天7月28号，大概时间跟现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差不多。他当时是凌晨2点多钟，凌晨2点15分吧，地震。我个人在北京，因为感受的蛮特别的，对一生的影响蛮大的。当时的北京经历了那种整个大灾难的过程，感受啊那个氛围，因为地震之后，大家全跑出来了，跑出来全都吓坏了。然后当时我们住在府右街，就在那个路口处就那么躲着。那后来都是在是这个俩胡同、仨胡同交界的地方躲那地方。没一会儿呢下大雨，拿小板凳儿。拿个雨伞，就这么在外头坐了，那是逃难的，那真的是逃难，不敢进屋吗？不敢进家吗？等到早晨7、8点钟的时候，这个在府右街边上那个副食店全都不敢开了，西四那个副食店，西单跟西四的副食店开，买油条，那时候就立刻就意识到，大人就说得赶快弄点粮，弄点干粮。这到时候没得饭吃，就去买油饼、买油条。那时候的北京人，每个人自觉买10个，不多买的给后面留着的，给别人排队留。那个时候我自己去买嘛，那个没有说一个家里头出3个人，一人买10个，没有，真的。所以这是一个道德品质素养的问题，在当时还留就说。人的本来的东西还留有那些东西。等到下午的时候，下午5点，大概5点20分，余震，那个余震大概5.6级，是6点几，那个我印象太深了。你知道那电线两个电线杆子之间那个电线，它是这么转的，嗖嗖带着声的，刷刷刷刷，然后看到那个四合院那个墙，咵往里去往来。就你很明显可以看到是这么动的，那说吓尿了，小那时候觉得还蛮有意思。那个老，我进下院里有一棵枣树，大概有这么粗。老爹在院里给烙饼，因为那个只能就准备干粮了，其他都不干那个烙饼。然后一震震起来，老爹抱着那棵树，他说："赶快你抱树，过抱着树，树他。"地震相对来讲，它有根儿嘛，那房子是那样，所以印象非常深。那自此之后，北京城一直到了大概将近12月份，在外头就开始搭抗震棚啊，很多房屋都倒，四合院都倒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具有灾难史的意思，但是感受起来蛮特别的。蛮特别的意思就是，人经历过这样的东西，跟没经历过完全不同，状况不同，心态不同。在灾难来临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个体者，你不用讲整体了，一个个体者的他的品质，就是生命品质的表现。在一个环境中，在一个社区中，整体的品质 OK，那大家会看起来，你感受到就是比较 OK 的，就是说。大家是一种相互照顾，一般在灾难的时候，人们多少是有一种相互照顾的一种氛围和心态。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完全不一样了。昨天7月27号，成都领事馆官馆闭馆，成都领事馆闭馆，他们一共放出来3段视频，海军陆战队的。驻这个成都领事馆的队长，把美国国旗降下，然后叠好，然后转交给这个总领事。他军人代表说，在当地时间7月27号10点钟，那成都领事馆宣布关馆闭馆。那我把国旗已经收下来，转交给你总领事。代表呢，这个地方结束了，是非常简单、非常正式的仪式。 但是在休斯顿总领事馆，没有人知道他怎么降的国旗，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摘的国徽。我的话，他把国旗摘下来擦屁股了。这个国家即使他自己的本身的总领事全权代表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都没有任何意识如何尊重一个国家，尊重自己的国家，有着基本的人的外交礼仪和自我尊重的行为。99年成大错。1921年7月23号，共产党在法租界，上海的法租界，外国人的领土地方，召开的第一届大会，召开的那天，那到了今年7月23号，蓬佩奥反叫什么讨共檄文，要成立全新的，在国际社会中出现全新的改变，来打击中共，以打击中共来联合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普通的人类社会的正常的国家。与此同时，就是唐娟，你看7月23号那天挺逗的，唐娟在昨天出庭，27号，那出庭呢表现出相当尴尬的场面，非常尴尬。他没有钱，是美国政府由政府资助提供的律师，还找了一个中文翻译，他是到美国读书的，作为访问学者，但他又需要一个中文翻译。整个庭审10多分钟一言不发，是由他的代理律师来替他发言的。法官代理律师提出要求说，我刚刚接手这个案子，对案子不太清楚，要求法官多给时间。结果第二次出庭是8月10号，法官说那鉴于他逃跑，怕他逃跑，所以依然收监在狱，依然在关押他。随着时间的，就是他一出庭，很多细节就披露出来了。唐娟签证欺诈，藏在领事馆后被捕，出庭因为在美国工作而隐瞒其解放军身份，27号首次出庭，但有关到底如何被捕的，没有任何人透露这个故事。从披露出来的消息，法官手里头一定有他如何被捕的细节。如果他自己走出来领事馆的话，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个辩护律师跟他被法官问过，说他为什么逃到领事馆，他的时间6月20号 FBI 找到他，然后就询问他有关是不是中国军人，他矢口否认，但 FBI 拿到了搜查令，所以在他的住宿搜查他的东西，他带了自己原来穿着军装照的照片，在自己认为很值得炫耀的东西的，他会随身携带，对吧？他照的照片是大校里，他兼职北京防化学院的大校。作为相应这个层面的军官，我们知道只有屁佛实验室的陈威是少将，所以大校的级别不低了。空军医学院的院长才是少将，所以他是大校。你想他只有37岁喽。他是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学习的有关肿瘤的问题。6月份 FBI 调查时他矢口否认，搜查他的住所找到了他的军装照片，还找到了他在中国发表的文章，来确定他是一个现任就现役军人。所以你可以说是习近平把他出卖了，是因为带不走他了，对不对？而不给他掏钱，他要美国政府出律师出翻译。你对比一下孟晚舟， 你就知道这有点太过分了哈。中共脱责，要把他个人卖掉，一切错误跟隐瞒都是他个人的错误，跟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当他自己出来不提供律师的时候，没有，就变成了没有任何国家援助，他完全是一个被出卖者。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唐娟的身份曝光，结果就找出了另外一个人叫李健健，这个人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的一个教授，来自于中国的军队的医学院，毕业之后到加州读书，读书之后就留在了加州，取得了身份，然后成为了加州戴维斯医院的肿瘤系的教授。那文章里就很快就有人意识到，唐娟的出现是李健健一手促成的，所以这就提出了，就抓出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李健健。现在美国政府还没有行动，但是呢，非常快的时间，前后两三个小时，这个人名就出来了。在美国的学术界当中，特别是研究室当中，很多大陆人，那他们来的身份背景呢，各具特色。但是我跟大家解释过，共产党员，当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就被妖精附体了一样，撒谎是他天经地义的手段，欺骗获得利益是他能力的表达，就出现了今天的故事。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